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两个话题：一、解封呐喊变政治诉求，习近平跌下神坛；二、民间抗争星火燎原，动态清零如何收场。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解封呐喊变政治诉求，习近平跌下神坛。在全国各地抗议，中共当局以疫情和清零蒙蔽封锁社区，导致新疆大火多人遇难的示威活动中，上海民众星期天凌晨率先将解封抗争上升为政治诉求，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不要独裁要自由等口号。随后北大、清华等全国数十所大学的学生纷纷以集会、演讲、唱国歌和国际歌、张贴标语等形式跟进，表达他们对当局以动态清零限制人身自由的愤怒和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上海警方强力镇压了乌鲁木齐中路的抗议活动，据报道许多人被抓进警车，各大学园区的抗议活动也被保安和警察密切监视，不时出现警民之间的冲突。中共二十大落幕仅一个月，习近平和中共新领导层就面临一场自八九天安门运动以来罕见的危机。那么民众解封呐喊上升为政治诉求有什么重大意义？习近平能否容忍其个人及共产党的权威遭到挑战？中国会不会重演六四的悲剧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杨建立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今天在我们这个在我们演播室里的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星期天凌晨呢，我们看到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悼念新疆大火遇难者的抗议活动率先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不要独裁要自由的政治口号。随后大学生们，各大学的大学生们呢，以要求民主、自由以及反对终身执政来跟进呼应。我首先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这是自八九六四学生运动之后呢，中国民间抗议活动中首次出现的一次这个各种政治诉求，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以及这些政治诉求的意义呢？
在这次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的受难者抗议封控的活动上，出现了要求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不要独裁要自由这些政治口号，意义是非常重大。在六四过去33年，在二十大习近平建立起他个人独裁之后，在这种群众性的抗议活动中出现又有人叫出这种政治口号、政治诉求，那可以说是石破天惊，而且呢是一叶知秋。因为他好比在共产党这个谎言的铁幕上戳穿了一个大洞，让人们一下子看到了真正的天空是什么样子。过去这么些年来，不少人都相信了共产党的宣传，或者至少是对那种宣传是将信将疑啊，就误以为今天的中国人那真是都拥护共产党，那习近平更是这个众望所归啊。你看，就在今年吧，就在几个月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还洋洋得意的引用美国哈佛大学啊过去连续十年的民意调查啊。这个宣称，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啊，中国政府满意度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啊，90%以上的中国民众是这个对共产党、中共政府是满意的啊。那但是我们就指出这种调 调查结果完全不靠谱。但是呢，那些人他根本不理我们呢，因为他在他们看来，我们好像拿不出证据啊。那么现在证据就来了，在这次活动中，而且是在六四之后六四三十三年连续的高压，在这种场合下出现这么一种口号，那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明啊，证明了中国人的人心没有死，也证明了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这个追求没有放弃啊，因为这个反对动态清零呢，它就是一个契机，它使得人们就是纷纷自发的走上街头啊，走到广场上啊，那么而一旦人们呢聚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这个气场，那么这个气场呢就会鼓励人们这个鼓起人们的勇气，让人们呢就敢于说出一些平常过去他不敢公开讲出来的话，而且在这种场合下呢，能引起一种广泛的那种强烈的共鸣啊，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今天这个情况啊，那哪怕你共产党把这次抗议活动镇压下去了，但是他揭示出来的中国的人心啊，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人心，那已经深深的那个留在了所有人的这个印象之中啊，所以这也就最重要的，我想它一个意义呢，就在于使我们再一次重新对中国人、对中国的人心、对这个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这个追求啊，再一次树立起信心。
好的，
这是它的最重大的意义。
那么胡先生把这个意义说得非常的透彻啊，这个我们看到上海民众打响了第一枪之后呢，全国各地的大学迅速跟进，学生随后就成为了政治诉求的主要载体。据报道，北大、清华等全国数十所大学出现了抗议活动，官方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我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坚礼博士，据您观察，大学里的抗议活动有多大规模？提出何种口号和要求，会不会成为一种可持续的运动呢？
好，这个数十所大学的学生啊，都这个纷纷出来这个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抗议活动。参加的人数也众多，但是具体的人数呢，现在很难去确定。但是一个事实就是说，他每个大学，几乎每个大重要的大学的学生都采取了这样的抗议行动。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从那个现场可以看出来，人数还是非常多的，而且他那个能够感受的那种情绪，他不是说让这个共产党长期讲的，就是说啊一小撮人在那捣乱的那么一个情景，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啊。刚才胡平先生也做了非常好的分析，六四以后，实际上这个尤其在胡温时期，民众的抗议活动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种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几乎没有，这是第一。第二，这抗议活动中能够明确的把一些政治诉求能够这个表达出来，这个也是可能是第一次。而且这些政治诉求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当然这个整个抗议活动它是以悼念新疆乌鲁木齐的这个大火中的这个死亡者引发的，也而且是抗议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引发的。但是这个在这个运动中，它不可避免的就人们就慢慢的发出自己的藏在心里很久的一个心声，这个心声就是他对整个政治状态的一种看法，以及他对这个一个政治上的诉求。比如说基本上每个大学都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就是法治自由啊，要求法治，要求表达的自由啊。另外呢，当然有些口号稍微更加激烈或者针对性更强，比如说共产党下台啊，习近平下台啊，反独裁啊等等啊，反对终生制，这些实际上呢，这些口号让一个月前或者几天前你都感觉到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二十大前后那种政治肃杀的气氛，这种口号实际上它的重要意义就是打破了人们的恐惧心理。
是的，
打破人们的政治这个恐惧心理以后，它的未来的政治上的这个效应就一时很难预估了。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种发展。
好的，那么我们来 看看我们的推友他们啊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们这些推友们呢是在回应啊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节目在推特上节目预告他们发表的评论和问题，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 QMOs， 他说是时候认清现实了，人民才是这个真正的权威，历史上所有个人权威呢，这个个人搞人权搞权威的皇族独裁者下场有多惨，现在的独裁者该好好认清这个事实了。另外一位女秀才，她说习近平的倒行逆施让中国人终于觉醒了，某种程度上呢应该感谢他。二啊，我们这位网友就一个字啊 letter 叫二，他说能让你在上海开始就能够让你在上海结束。另外葱花，他说1978年2000到2012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呢整体上是出色的，作为一名80后我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巨变，有一个问题我们回避了，因为在物质贫乏的时代首要的是要吃饱饭，是生产效率，现在呢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道路会是非常曲折的。另外啊，一位叫爱江山更爱虾仁，他说89年的学运之后呢，中共已经尽食民心，是美国人把中共带进了 WTO， 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中共通过利益的手段重新控制了整个中国，生活的富足也让很多人渐渐抚平了六四的伤痛，现在历史重现，外资撤离，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加上民怨沸腾，请问还会有 WTO 的机遇吗？中共是否能有办法破局？好的，我们刚才呢给大家选读了这个许多听众观众以及我们推友他们的评论，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啊，这个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政治诉求，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抗议者政治诉求的时候，那么让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政治诉求都有哪些。
我认为我们只需要去找到他的这个密接次密接以及这些有可能感染的人，这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去进行全小区的一个大型的这种筛查，我们不需要这种大清洗。
上海已经有很多人被抓进去了，不只是昨天晚上，他们是为了大家，是为了所有人，是为了每一个骑手不被封在家里，为了大家能够吃上药，能够吃上饭，我们应该声援这些更勇敢的人。上海放人，
中国难道连自己国家的国歌，难道连自己党每次开会都要唱的党歌、国际歌都要封锁、都要封禁、都要因为唱这个歌而被抓走吗？
好的，这仅仅呢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政治诉求的一部分，显然这是在大学园区。我们说呢，这是官方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因为第一出现了政治诉求，第二呢学生成为政治诉求的主要载体，也就是说这就出现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会不会容忍这种现象出现。我们从上海警方迅速强力的镇压乌鲁木齐中路的抗议活动中呢，就可以看出答案呢是否定的。请教胡先生，上海及各地民众以及学生们的口号和诉求让中共当局尤其是习近平本人感受到什么样的威胁呢？
应该说中共当局和习近平感受到双重威胁。第一层威胁呢就是民众要求结束动态清零，第二种威胁那就是民众要求政治改革。其实你单单是爆发这么大规模的群体抗议，那就已经使得习近平吹嘘的这种所谓动态清零这个伟大胜利就已经破产成了讽刺。那同时呢也意味着习近平所塑造的这个自我造神运动，自己把自己捧成神，那的破产。所以对于这个抗议运动中提出的这些政治诉求，那当然习近平和中共当局都不会这个都不大可能接受，都很可能会去镇压但是话说回来，那么这些政治诉求又是和要求结束动态清零这两件事纠缠在一块儿的就算你镇压下了这个 就算你以什么寻衅滋事啊，以什么煽动颠覆啊这些罪名抓了些人，那这个动态行政的问题那依然摆在面前，
嗯，
你还是得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你只要不面对这个问题，只要你不改变这个问题，那么这段动态行政造成的次生灾害，由此民众忍无可忍，那人们还是会抗议，你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也是让他中国当局现在最难办的。也就是说，嗯，第一，他很不愿，他当然不会容忍这些政治诉求，但是他也知道呢，单单是镇压，即便你镇压，依然你要面对一个动态行政本身引出的这种民众的这种极大不满，他严重的这种次生灾害。所以这就使得他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感到格外的为难。
好的，那么胡先生，我们谈到政治诉求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推友们，他们对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我给大家选用一些这个推友们的不同看法，然后我们请胡先生呢就政治诉求这个问题呢简要的回应一下我们推友们的看法。首先是堪血，他说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喊不出如此口号，以西方政治观念看待中国政治，一眼就会被识破。他说乐也就是可笑的意思啊，可笑的意思。另外 Max Shell 他说这个组织的挺好，横跨整个中国南北，同一天发难，时间不超过24小时，都举白纸，典型的颜色革命套路，佩服。另外王琦 PEG2018 他说如果单纯为民生而发声我表示支持，现在居然赤裸裸脱下伪装搞颜色革命，那就等着铁拳砸下来吧，没人同情。还有一位叫木 CCIO 他说颜色革命怎么了，颜色革命比做共产党的奴隶好多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连选票都没有，现在还倒退到了终身制。胡先生，刚才就政治诉求这个问题，我们的网友们发表了不同的评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当然第一，这个民众提出这些政治诉求，要求政治改革，要自由民主，这是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啊。那么他有些人想把这件事情又污蔑成什么境外敌对势力啊啊等等等等，这个极其可笑。因为在今天这个中国的环境下，这么严密风控的环境下，你外头人进都进不去，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情呢？它明明是一个民众的他们一个自发的活动，自发的运动，自发的表现。这所以刚才有些推友的那些说法根本就是不值一驳。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啊，这个中共24大落幕我们看到才一个月，是不是人们就对习近平的这个突破任期制、采取铁腕手段、组成习派人马的高层领导层呢历历在目，这就发生了现在我们看到直接挑战他政权合法性的一场危机，那么习近平的感受可想而知了。我来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的背景？这是仅仅来自于民众自发的一种要求，还是会有更复杂的因素介入在内，比如说高层斗争？
好，我觉得首先这个运动是自发的，就像八九民运一样，它是学生自发的运动。但是任何的这个运动，它这个发展下去以后，它给很多的政治力量就这个产生了一种机会，包括一些政治人物啊，这些政治力量、这些政治人物可能都会从他的角度或多或少的介入和利用这个运动啊，包括这个1989年的这个天安门的运动都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讲说，20大刚刚一个月，人们已经这个把这个对习近平的独裁、终生制啊等等这些的不满啊就表达出来了。实际上，这种不满早就存在，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了。只不过习近平这个当政以后打压了言论，打压了这个意识形态自由表达，让公民社会基本上是压缩为零啊，政治上是一片的肃杀。那在党内呢，他用这个反腐的名义啊打击自己的对手，清洗他的这个挑战者，所以造成了 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在六四以后不久，以后就没有出现过的那种政治上的一种肃杀的一个状态。所以二十大前后之前吧，出现了这个四通桥的抗议活动，那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政治肃杀之下，不敢有任何的行动。那么在二十大上，我们也看到，共产党的前总书记胡锦涛被那样的带走。那在他带走的那个过程中，所有的中共的高官都这个噤若寒蝉，不敢有任何的表达。所以这时候党内和社会上都出现了一个政治上高压的那种状态。但是这个清零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再加上乌鲁木齐的这场大火，这个造成了一种这个机会，让人们同时的走出来来进行表达。那首先是对于这个清零政策所造成的这个各地的风控对于人民的自由生活的这种影响啊，这种这个自由的前置所造成的这些问题一种抗议。但是人们长期的对习近平的不满，对这个制度的不满，以及他背后的深刻的那种政治诉求，就随着这个行动就表达出来了。所以在这里边未来的发展会什么样，是不是会发展出来共产党的这个不同派别的共同这个公开的分裂的表达，这种可能性都会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讲，这次运动是自发的，但是也许会这个促使共产党的上层的一种裂变，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
好的，那么我们的推友网友们，他们对中共派系斗争以及这一次这个抗议运动的背景，他们有他自己的看法，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我请杨博士简要的做一个回应，好吗？一位叫 Lux 这位推友，他说正值明年三月的权力交接之前，因为清零运动到了民众无法忍受了，为了生存可能接近极限了吧，几大派系如何明争暗斗，如何交接呢？这是他的问题。另外一位叫 Go Ukraine， 他说共产党善于控制，这么多监视器发布一个宵禁，其实很快就可以压制气焰，网络控制其实也很容易压制消息，是不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不想背这个黑锅，这是内部有斗争的味道，等着谁出手，出了问题要斗垮。你看，
对，我觉得这个评论基本上是一个属于阴谋论啊，属于阴谋论。那说他说这个三月份还有几大派系在争位置，这本身就不符合事实。现在共产党内没有什么其他派系，只有习派。如果说争位置的话，那可能也仅仅就是习派他自己的兄弟啊在争位置，而且这个主要的位置基本上已经做了一定的安排。那在二十大之前，中共的派系基本上也都没有了，慢慢就会消化掉了。慢慢就会消化掉了。但是在二十大的这个习近平的过度操作，造成了另外一个派系的产生。那这个派系他自己可能不承认，但是明显的感觉到共产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反习派。比如说李克强难道不反习吗？不可能嘛。对吧？汪洋、胡春华，这些都是明显的旗帜人物。这些人呢目前在三月份之前还有政府的职务。那如果这个运动继续的这个开展下去，然后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个大家意想不到的局面，这些人是不是能发挥作用不知道。但是如果说这次的运动是共产党内的不同的派系为了给习近平制造麻烦操作出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阴谋论，不符合事实。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运动的前景。分析人士认为呢，富士康啊、广州啊、城中村以及这个新疆的反封控要解封的抗争，哪怕再有暴力，中共都有妥协让步，至少有不予理会的这个空间。但是这种解封呐喊突然就演变成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不要终身执政这样一种政治诉求，那么共产党和习近平有让步这个可能就几乎为零。 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这种推断是有根据的。在现阶段，中共当局在解除封控的问题上是有可能做让步的。你就像看乌鲁木齐市政府在发生火灾后，第二天就宣布解封。另外呢，据报道，清华大学的校方也说要这个不对学生秋后算账。另外呢，还说要和学生一起召开座谈会。那么这都表示都是一种比较和缓的表示。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镇压，已经在抓人等等。但总的来说呢，在解除封控的问题上做一定的让步，这个是可能的。但问题是，你解除封控和那提出的政治诉求，它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问题在这儿，大家都知道，你动态清零搞到今天这个地步，那主要就是出自习近平一个人的意志啊。那么因此呢，如果当局在动态清零的问题上做了让步啊，那么它就必然要影响到习近平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啊。换句话说，你在动态清零的问题上做让步，这个让步，共产党让得起，习近平有点让不起。习近平有点让不起。因为这么一让，你做了这个让步，那明显就大家就看出这是你做错了吗？因此呢，他不能单靠镇压解决问题，因为就即便你镇压了，动态清零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还会，你如果不改变的话，还会进一步的恶化。它本来就存在一个，你当局对当局来本来存在一个问题，怎么样让动态清零这种做法，做出一种改变，就需要一种软着陆，让改变呢不会使这个党和政府的颜面受到太大的损失，可是现在看来呢，软着陆已经不可能了，已经成了这个硬着陆了，这个至少是对习近平他个人的权威已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大家都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抗议活动与民间的政治诉求会不会连成一片，当局会不会允许这种政治诉求蔓延开来，中国会不会出现伊朗现在的局面，或者归根到底当年六四惨剧会不会重演呢？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好，习近平当然非常害怕这样的运动啊，那仅仅是要求解除封控啊，改变清零政策本身他已经非常害怕，因为这是胡明先生也讲了，这是他的政策，他是亲自指挥的。这个运动不管怎么结束，这个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改变，习近平这个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习近平已经从神坛上掉下来了啊，这是一个肯定要发生的一个事情啊。但是习近平更害怕的是这个反对清零政策后边的一些政治诉求，包括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啊、民主自由啊、法治啊、这个等等这样的政治诉求，这样的诉求呢他非常害怕，他当然不能够容忍，他肯定要采取各种办法进行镇压。但是他如果解决不了清零政策带来的麻烦，人们还会有机会表达抗议，而表达抗议这背后的政治诉求又会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是他遇到的非常大的一个难题。我觉得呢，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一方面我在清零政策上做一定的让步，但是我要恢复一种恐惧，因为想想二十大前后习近平在神坛上，大家虽然可能不喜欢他，但是很害怕他，但这个害怕已经取消了。这个运动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就全国人民忽然发现和我同样想法的人这么多，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恐惧一旦取消以后，那这个政治上的结果就很难预测了。习近平无论如何他要想办法恢复这种恐惧啊。大家记着电影叫辛德勒名单里边有一个情景，就是有一个集中营里边的犹太人告诉那个德国的军官说有一个工程应该怎么做，这个建议是对的。然后呢，他说他的这个德国军官就指示按他的方式做，但是拿出枪来就把这个人给枪毙了。当场枪毙，就意思我维持恐惧，但是一些建议我可以接受。所以下面习近平要做的，一方面在政治上要想办法恢复政治恐惧啊，包括抓人，包括等等其他的镇压上的手段他要使出来，另一方面呢要部分的开放 这个清零政策。但是这个如果习近平不明确的讲我们今天就结束清零了，和病毒共存了，各地官员都会害怕，因为解除封控以后产生的死亡升高，死亡人数的升高，感染人数的升高都承受不了。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接种疫苗方面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还有一些危险的人群都非常危险，这个人数一攀升上来又会有另外一类的抗议活动上来，所以这是对习近平是一个非常难的。换句话讲就是说也许今天抗议活动比以前要平静一些，但是大家已经知道了人们还会有机会走上街，而且走上街背后还有非常明确的政治诉求。我觉得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
好的，
今天已经可以说是刚刚的开始。
好，我们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了啊，我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问题上讨论。首先呢是吴萌。我们聊天室里边的听观众，他说有生之年我还能看到如此热血的事情，死而无憾了。另外一位叫硬鲁啊，他说为什么先发生的总是学生？一，学生学会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二，学生年纪轻，单纯，有朝气，有活力。如果连学生都不发声了，那就到了尽头了。另外，我们的这个网友呢？我们这个推友特别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特别关心的就是习近平会不会镇压啊？这个呢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担忧啊，给大家选读一些啊。Payne L 他说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开始大规模暴力镇压了。诸葛村夫圣上肩挑200斤不换肩，更说出了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豪言壮语，他肯定会镇压的，但是会招来更激烈的抗议，没活路了也就不怕了。这就像刚才杨博士说的那样。另外他说啊，这位啊，另外一位叫 iFunAU 他说一周后必将是血腥的镇压。另外 Lucifer99P99P 他说64的时候政治诉求只是反对关岛而已，结果怎么样，坦克都开过来了。现在的政治诉求是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那么习近平可能要动用核武器了。玩笑归玩笑，但千万别低估了习近平的仁慈，我敢说绝对比坦克还要命的。至于共产党政权是否倒台，我只能借用你想多了。杨博士简要回应一下吧。
我觉得习近平的自己的意图肯定是要镇压，刚才我跟你讲他要一定恢复这个恐惧，他从神坛掉下来他要想回到神坛上去，他一定要这样做，不然未来的政治结果非常严重，不仅是民间，而且他党内的同志也会给他进行各种各样的挑战，对他的这个权力是很大的威胁。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六四以后已经30多年了，中国已经处在一个开放的状态，我们虽然对中国的很多的民众啊有很多的失望，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自私啊，政治冷感啊，包括刚才胡平先生所讲的哈佛大学的那个调查报告说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啊支持率超过了90%，但以前我们有很多的评论对这个大家好像都会这个有这样，其实呢不然，其实这次运动已经告诉大家，实际上在过去30年来，中国的整体的社会文明程度在提高，没有这个在这方面没有落伍，包括共产党的一些官员，甚至他的文明的程度都在提高。习近平只不过是在整个提高了的文明社会的一个巨短的一个短板。这个短板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的威胁，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想说的话就是说，他要像邓小平那样。对这样的运动进行血腥的用坦克或军队镇压的话，它的难度和成本要比邓小平更高。
好，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杨建立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他们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这个接下来呢，这个节目稍后呢，我们将讨论第二个话题。民间抗争星火燎原，动态清零如何收场？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民间抗争星火燎原，动态清零如何收场。这个我们欢迎呢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啊、我们可以向嘉宾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好，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个第二个话题啊。这个新疆乌鲁木齐封控区居民的这个居民楼的一场大火，就烧穿了动态清零的这个黑幕。在愤怒的维汉两族民众要求解封的压力下，我们看到新疆当局宣布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低风险区将逐步分阶段实现解封。新疆封城百日，一朝宣布清零，这个当局动态清零的荒唐和黑幕就暴露无遗。连日来，中国从南到北警民冲突层出不穷，抗议者以国际歌和国歌表达愤怒，民众或推倒围栏冲出封控区，或据理抗争自行宣布解封，动态清零政策呢就陷入了空前的危机。然而习近平并没有让步的迹象。10月27号，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宣布，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要求各地政府坚定信心，坚持到底，再次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那么中国民众的觉醒能否最终打破清零的桎梏？习近平会不会在事实面前低头？未来将如何书写中国这一段荒唐的历史呢？我们这个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呢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10月25号，新疆乌鲁木齐居民楼的一场夺命大火，成为目前几乎蔓延到全国各地抗疫风暴的导火索。所以我们有必要呢从这一场大火来谈起。民众与当局争论的焦点是，事发小区有没有封控，消防通道有没有封堵，为什么遇难者无法逃生，为什么消防车花了近3个小时才进入现场扑灭大火。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这里每一个问题呢都事关动态清零的声誉和命运的大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能否说得清楚，您怎么看呢？
本来动态清零就已经造成了大量的严重的次生灾害，那么这次乌鲁木齐的夺命火灾只不过是其中最新的一件，是这个最惨烈的一件，也是引起世界性关注的一件啊。那么当局事后辩护说是小区没有封控，消防通道也没有封堵啊。那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啊。那我们都注意到啊，就在乌鲁木齐火灾后的第二天，11月26日，乌鲁木齐市政府就发布通告，说乌鲁木齐社会面已基本清零。那你看谁信呢？那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就因为一场大火，所有的病毒马上就都消失了啊。就这么一夜之间，原来封了100天都没有清零，就这么一夜之间马上就清零了，这怎么可能呢？这其实这就从反面，从侧面啊，或者说间接的承认了火灾造成的这种致命后果是动态清零造成的。当局他很害怕再出这种事儿， 所以只好赶快叫停，解除这个封控。所以尽管当局百般辩护，我想明眼人只要稍一思索，都知道其实他等于是已经承认了，已经这个间接的承认了这件事是动态清零的这么一个结果啊。那么这就是反映出来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呢，就是动态清零这种做法它的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就是被这个连当局都不得不以间接的方式这个予以承认。
嗯，
那么接下来你这个事情那就是你不改也要改。我想关于怎么样改变这个动态清零政策，就成了现在摆在当局面前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好的，那么新疆大火的这个悲剧的确呢，我们说烧穿了动态清零的这个黑幕。我们看到当天晚上被愤怒民众包围的这个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就透露了可能要让步的一个迹象。第二天新疆自治区党委授权宣布说新疆已经实现了社会面基本清零，将分阶段逐步解封。我们这刚才说到了新疆是百日封控，结果一招就解封啊！人们不禁要问，你早干嘛了呢？是不是这个你非得搭上十条十几条人命不可吗？我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坚立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触发了全国抗议风暴的新疆大火以及自治区的这个荒唐的这种做法？
这种封控的政策已经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啊！这个如果说不是乌鲁木齐的这场大火，它迟早有一个类似的灾难将会引起这个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嗯，
只不过这个活动这个导火索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而发生的乌鲁木齐又更加有它的意味，就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新疆在平时时期就是被这个控制的比其他地区更严格的一个地区啊，人权状态更加糟糕的一个地区，那个官员的权力以及这个维稳的力量非常大，所以他们更加恣意妄为，所以从新疆爆发更加有它的这个意义，它有这个指标意义啊。这样这个在民众的抗议之下啊，这个政府做了一定的让步，那当然在让步之前做了很多的这个推卸责任的说法，这个不值一驳，刚才胡平先生已经讲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就拿这个新疆这个来这一例来讲，是吧？虽然政府它放开了一定的这个风控，但是这种让步会不会让民众有更多的要求诉求的一种想法？这个是共产党非常害怕的，而这是现实。所以随之而来的那可能就是有其他的各种遗留问题，大家都要提出来进行要进行这个改变。
嗯，
那么同时啊，我们知道中国在防疫方面的医疗资源、医疗机制以及疫苗方面都准备不足，虽然他在清零方面制造了很多很多的灾难，老百姓这个抗议要求改变，但一旦清零政策不在，这种受感染的人甚至死亡人数肯定会攀升。
嗯，
攀升以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危机，当然这些错误都是习近平所造成的。
嗯，
那么这种危机会老百姓带来另外的一种不满，这种不满又会借着某一种机会爆发出来。换句话讲，就是因为这个清零封控政策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并不是说你今天老百姓抗议我让步就可以解决的。
嗯，
所以这就我为什么讲这次的运动有它的持续性。
嗯，
也许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抗议的民众已经退回去了，但是问题仍然摆在那地方。这个问题不是说言论自由的问题啊，我们要求言论自由，政府镇压了，逮了几个人，大家回去了，说这几天我们不说话吧。但是清零政策防疫不是这样的，它影响着每一秒钟的人的生活状态。
嗯，
所以呢这个没有结束，所以我预想未来在不同地方，因为包括官员本身他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嗯，
官员是放开呢还是控制呢？控制有控制的麻烦，放开有放开的麻烦，所以未来一个时期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地方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导火索，让民众再次走上街头。这回过来讲的就是习近平，他肯定最近几天是连夜开会， 怎么能够解决？第一啊，适当的放松清零政策，另外呢，恢复他的这个权威，恢复对这个社会的控制，以及自己再回到神坛上去，然后这个怎么能够再恢复恐惧，这是他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来讲，我就站在他的角度上，我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他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就会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看到不断的抗议活动，而且政府就会有没有一致性的回应，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那样，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到三月有很多的大戏要看。
好的，那么杨博士刚才讲了抗议，再又回到了抗议的这个问题，抗议的这个前景啊，给大家选读一些呢，我们聊天室里的观众朋友们他们的看法，有的在回应杨博士的看法。比如这位叫尹氏的，他说尽管各地陆续出现抗议，但目前来看收获效果甚微，原本就言论封锁更是变本加厉，这个社交平台仍然疯狂封禁留言和账户，影响仍然非常有限，人民陷入困境，人民的信心经过三年抗疫已经迅速磨灭，更多的唤醒人民内心深处的呐喊。可悲的是主流媒体仍然视而不见，目前也没有任何高层或者政治老人们出来发声。另外一位叫Asmsmi 啊，这位这个观众呢，他更是心焦。他说：“学生已经出来抗议了，青年已经出来抗议了。那些占有大量资源的人，那些握有权力但良心未泯的人，站出来吧！”这是我们这位网友的呼吁。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疆封控大火，然后呢，烧穿了这个动态清零黑幕。我们看到许多网友呢是这样评论的啊，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一位叫笑烟雨清风，他说严控封城让人民大众生活苦不堪言，新疆发生的大火惨案不就是因为道路受阻消防车进不去而发生的吗？一而再再而三的眼前悲剧事件终于让老百姓的积怨怒火终于爆发，而引发这个席卷全国各地的抗争运动。一位叫 H 这位观众，他说中国防疫不愧是全世界第一，因封城病死饿死自杀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武汉肺炎染疫的人数了。Charles 马他说中国各个层次的体制都已经糜烂了，没救了，这是系统性的崩坏。另外一位 Demon 他说中国必须思考为这个世界和自己的未来留下什么，一斤16块的胡萝卜，一个没有任期的独裁皇帝，一个从未有过的专制数位集权政府，站出来发声行动，要求改变，为了自己也为了更好的明天。好的，刚才我们一连选读了这个很多听众观众的评论，我们就没有时间呢请我们嘉宾呢再回应他们了。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新疆这个夺命大火呢，我们看到无疑给全国许多地区已经出现的这个抗疫封控的这个呼声啊，解封的这个呼声呢火上浇油了。我们看到现在广州、成都、武汉、上海、天津、北京等据说十几个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北京居民自行推倒封控区的围栏，自行宣布解封的这样一个运动。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反科学甚至反人类的动态清零跌跌撞撞，我们看到走到了今天还能走得下去吗？
这个反科学反人类的这个动态清零是越来越走不下去那之所以直到今天当局还在死命的这个硬撑，那就是因为习近平嘛。那我们看到不少的官员因为所谓防疫不力而给免去职务，但是我们没有见到有什么官员因为强行推行这个所谓动态清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被免职的。就像这次乌鲁木齐的大火，死这么大的事儿，死了这么多人，那我们没有看见哪个官员给免职啊，受惩罚呀。你新疆封控了100天，造成了多严重的次生灾害， 我们也没有见到哪个新疆的负责人因此就受到惩罚。那么当局口头上讲的是既要这样又要那样啊，面面俱到啊，下面地方官员呢就无所适从。那实际上呢，当局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他还是把坚持动态清零放在第一位。如果你经济发展受了影响了，其他问题受了影响，那都不重要。因为这是习近平的面子工程，底下的官员呢心里都很明白，所以他们在实际上呢，他们总是宁肯因为搞动态清零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宁肯犯这种错误，也不愿意犯那种所谓这个放松了管控结果这个导致什么病毒，他不肯犯后一种错误，就因此就出现我们今天看这个情况啊。但话又说回来，尽管你习近平你当局要一意孤行死撑到底，但实际上你是走不下去的。因为病毒不听你的话啊，因为这个病毒大家我们都知道它不会自己的消亡，它还会长期的存在，而你人类不可能到头来你不得不和它共存，你动态清零不放弃也得放弃。再说这个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它的传播力超强，你都搞清零你也清不了零，所以到后来呢那你最后总要改变你这个动态清零，那只是呢你现在改变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被动了，你拖延的越久那就会越被动。
好的，那么看起来习近平还不想改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在全国各地要求解封的呐喊声中，我们看到昨天人民日报10月27号再次发表重音的社论啊，署名重音的这个社论，要求各地政府增强信心，坚持就是胜利，并且宣称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杨博士，这个中共和习近平坚持到底能否就取得最后的胜利啊？中国的动态清零能不能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呢？
现在已经检验失败了，不要再等历史再来检验了。这个中国的防疫之所以演出这么多荒诞剧出来啊，这么荒唐，主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防疫和这个中国的制度的优越性还有他自己的伟大英明连接在一起了啊。防疫出任何问题，那就是可能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那么就习近平本身就不那么伟大了，不那么英明了啊。那么由于他在武汉封城方面当时世界范围内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疫情，也没有疫苗，在那个情况下而且病毒的杀伤力很大，封城的确是避免了很多人的死亡，他认为这是他这个伟大的创举啊，他的英明他的伟大都在里边体现了，他一意孤行的要坚持那种模式到今天。所以他如果想放弃这个清零政策，即使是他部分的或者是只说不做的方式去做，他也不可能去宣布我这个清零政策是错误的啊，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这样呢就是说那习近平的伟大就不是不存在了吗啊。但是这个官员另一方面呢又把这个清零的成绩和自己的乌纱帽结合在一起了刚才胡明先生讲了所有其他指标都不算事儿，就是这个防疫的指标才和你的乌纱帽有关，你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感染死多少人，所以因此官员只在这方面在意。所以如果是习近平不明确的告诉地方官员，好，今天我们就彻底解除清零封控政策了，我们和病毒共存了，我们采取其他的方式进行防疫，如果不明确的指示的话，官员依然的会时机失松，因为他没办法，他这个一旦松开了这个感染就上来，死亡就上来了，他就害怕乌纱帽就会没了，所以他还是要进行封控。所以我觉得未来会一个像发疟疾似的一种这个封控方式，一会儿松一会儿紧，一会儿松一会儿紧，所以他不可能很好的解决这问题。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习近平的脸面，习近平的伟大，习近平的英明，以及整个这个防疫的结果和紧紧的和中国的这个制度结合在一起，优越性结合在一起了，这是问题的根源。
好的，那么根源在哪？就在习近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 上海率先打响的第一枪，然后各地各大学的学生们纷纷跟进，他们指出了这个中国动态清零悲剧的根本原因和根源在哪里。正像一位推友叫肥肥的流氓兔，他说疫情初期有医学专家的参与是公共卫生事件，现在医学界都闭嘴了，坐在龙椅上的人指点江山，享受着肆意操控人们的快感，制造了无数的防疫死悲剧，这是一个严重践踏人权的政治事件，需要国际社会的干预，需要联合国关注，联合国关注啊，需要国际警察。但是中国人可能最反感，很多中国人最反感的就是外国势力啊，外国干预，外国势力。我们看到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引述了许多人对这场运动的怀疑，他们怀疑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怎么能喊出自由民主的口号呢？这全是外国的这个煽动的结果。我们一位观众，他叫Song Viewing 啊，这位观众在我们聊天室里的，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这一场白纸革命是境外势力煽动的吗？答案好清楚，不是。如果没有积累了多年的民怨，官民极大的矛盾，人民生活过得很好，再多的境外势力你也煽动不起这场运动。八九六四后，好多中国民众都好清楚，当局是开枪镇压才把那场学运镇压下去，老百姓明明知道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去抗议，水可以载舟，水也可以覆舟，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好无奈的起来反抗。
我简单的评论一下。
好，
自由民主的口号实际上中国人早就喊了，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一种追求啊。有些人无知的说中国人怎么会喊出这种口号，我只能说他无知，对吧？那么当然大家对于境外敌对势力这个非常敏感，所以在上海的时候警察说谁来组织你们呢，他说我们中国人组织，我们组织人就叫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回答。我们的团队啊，就是公民力量团队，一直和国内呢保持一定的联络，想了解参与这个运动的人。实际上这里边有很多的粉红，参与抗议的人有很多的粉红，也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也感受到这个清零政策给他们带来的这种灾难性的这个问题。但是在抗议的中，大家为什么能喊出民主自由？因为大家粉红他理不出来一个概念来。怎么来解决问题？难道用民主主义来解决这个问题吗？那只能最后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这样的根本，解决这样的根本问题，才能避免现代今天的灾难。这应该成为一个共识。
胡先生，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您给我们做个结论吧。
我就认为这个对于动态清零，习近平尽管他们一味坚持，到头来他也不得不改，不得不改变。那么。而这种改变的结果自然会使习近平本人的颜面尽失，因此对他的权力会造成巨大的损害。我想这个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说是很清楚的。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杨建礼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我们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白纸革命打响，习近平如何应对；二、台湾选举变天，抗中保台牌失灵。我们欢迎大家踊跃收看和积极参与啊。网友们呢，其实可以通过我们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进行互动。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